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以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满地富及法明顿智联会所组成的联合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音、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亨利·艾宁将主持这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今天下午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第二场总会教友大会。本次大会由多马孟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在场现场出席这场大会，或是通过电视、收音机、网际网络参与大会的人。我们也要问候在世界各地的智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来观赏本场大会的朋友。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满地富及法明顿智联会所组成的联合唱诗班提供，由迈克·胡夫指挥，琳达·马格兹弹奏管风琴。唱诗班将献唱《让西安壮丽升起》，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七十元加入艾玛杜长老做开会祷告。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低下我们的头，感谢您赐给我们很多的祝福，感谢您赐给我们福音的幸福的计划。我们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您复兴的福音，紧接着施密约瑟复兴的福音也复兴了圣职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在这世界上举行圣职的教义，帮助我们能够回去和您同住。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您的先知多马孟森会长，还有他的副会长，以及十二使徒定格组的成员，以及所有跟他们工作的人。我们祈求您能够祝福那些今天要教导您的福音的人，我们也祈求您能够帮助我们来学习跟履行我们所在这场大会听到的原则。我们这样子祈祷是奉您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刚唱诗班刚才献唱，要知道每个灵魂都是自由的。孟勋会长请我向各位提出教会总会当局人员770元以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名单，提请举手支持。之后我们很荣幸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达林乌克斯长老及罗拔海尔斯长老的演讲。海尔斯长老演讲之后，由70元乔治·齐巴格长老为我们演讲。
兹提议，我们支持多马孟森为先知、先见、启示者， 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迪特·乌西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赞成者请表示，若有反对者也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裴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的成员：裴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森、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理查史考德、罗拔海尔斯、杰弗瑞赫伦、大卫贝纳、昆丁科克、陶德克里斯多以及尼尔安德森。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也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副会长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和启示者。凡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兹提议我们赦免七十元第一定额组的查理·谭迪、约翰·麦德孙、林恩·米克森和丹尼斯·纽恩长老，并指派他们为荣誉退休总会当局人员。兹提议我们赦免七十元第二定额组的道格拉斯·克里斯特、薛利·克丁森、雅各·邓、达洛·甘恩、小科雷特·马斯克、罗拔斯·乌克斯、威廉庞利、达格拉斯·沈卫为第二七十元第二定额组的成员。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弟兄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当局人员、区域七十元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孟神会长，就我所见，在此会议中心上提议的表决都一致通过。弟兄姐妹们，感谢你们的表决支持、你们的信心、奉献和祈祷。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聆听乌克斯长老的演讲。
I have been impressed to speak.
我感觉应该要谈谈神的爱与神的诫命。我的信息是，神广博且美好的爱都显示在他的福音计划里所有的祝福里，其中包括了一个事实，就是他把最好的祝福保留给服从他律法的人。这些永恒的原则也应当成为父母爱与教导子女的指导方针。一开始我举四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来说明世人对爱与律法的误解。与人同居的一个年轻成人告诉悲伤的父母说，你们爱我的话，就要像你们接纳已婚的儿女一样接纳我和我的伴侣。一个青少年对父母亲的要求或压力的反应是，你们爱我的话，就不要强迫我。在这两个例子中，违反诫命的人都坚持父母的爱应当超越神圣律法的诫命和父母的教导。以下两个例子显示世人如何误解神的爱的效力。有个人不相信夫妻应当缔结永恒婚姻才能在来生享有家庭关系的教义。他说，如果神真的爱我们，我不相信他会用这种方法拆散丈夫和妻子。有人说，因为神让某个人或某个种族受苦，他的信心就瓦解了，并断定说，如果真的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他就不会让这种事发生。这些人不相信永恒的律法， 因为这些律法违反了他们对神的爱所具效力的认知。抱持这种立场的人不了解神的爱的本质，也不知道他的律法和诫命的目的。神的爱不会取代他的律法和诫命，神的律法和诫命的效力也不会 削弱他的爱所涵盖的目的和效力。父母的爱和规定也应当如此。首先让我们来想想神的爱。使徒保罗问，神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不是患难，不是逼迫，不是危险的刀剑。他最后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受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没有任何证据比使徒约翰的声明更能彰显神的爱所具备的无限能力与完美。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另一位使徒写道，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让我们众人舍了。想想看，天父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忍受了无以名状的痛苦，他是多么伤心啊！这就是他对我们每个人的爱最有力的证据。神爱他的子女，这是永恒不变的事实。但是为什么他如此爱我们？我们又为什么渴望这样的爱呢？答案就在神的爱与律法之间的关系里。有些人之所以重视神的爱，似乎是因为他的爱深厚，而且没有条件，以至于希望他的爱可以慈悲地让他们不用遵守他的律法。相反的，那些了解神对其儿女计划的人，知道神的律法是不变的。这项事实也证明了他对他子女的爱。慈悲不能剥夺公道，获得怜悯的是那些遵守圣约、奉行诫命的人。我们在圣经和现代经文中一再地读到，神对邪恶者发怒，以及在愤怒中制裁违反他律法的人。发怒和愤怒为何是他的爱的证明呢？约瑟·斯密教导说，神制定律法好让他差到世上的灵有机会像他一样进步。神的爱如此完美，他循循善诱地要求我们遵守他的律法，因为他知道只有服从他的律法，我们才能变得像他一样完全。基于这个理由，神的怒气和愤怒是不会和他的爱相互矛盾的，反而会证明他的爱。每位父母都知道，你可以全心全意地爱一个孩子，但是你也会在孩子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时，为此感到生气和失望。神的爱如此广博，所以他在完美的计划中，把许多恩典都赐给他所有的儿女，甚至赐给违反他律法的人。尘世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恩典，赐给所有在天上战争中获得资格的人。另一项无条件的恩典就是全世人的复活，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人在世上还有许多恩典，并不以个人是否服从律法为条件。正如基督教导的，他叫日头照好人，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若是我们肯聆听，就会知道并感受到神的爱，甚至我们不服从他的时候也如此。一位最近在教会中恢复活跃的妇女在圣餐聚会的演讲中说道，他一直看顾着我，甚至在我拒绝他的时候也一样，他一直在指引我，用他的温柔慈悲安慰我。但是以前我太生气了，所以看不到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和感觉。 神上好的祝福显然要以服从神的律法和诫命为条件。现代的启示中有关键的教导，在这个世界奠基以前，在天上就已经颁定了不能取消的律法，所有的祝福都是根据那律法而来。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了那祝福所根据的律法。这项伟大的原则帮助我们了解许多事情为什么会如此，就像公道和慈悲借着赎罪而取得平衡一样。这项原则也说明了神为什么不阻止他的儿女运用选择权。选择权，也就是我们选择的权利，是那让我们来到世上的福音计划的基础。神不会为了维护一些人的福祉而去干预或阻止另一些人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就算他们会杀死、伤害或欺压他人，神也不会干预或阻止，否则就破坏了他为我们永恒进步所定的计划。他会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忍受他人选择的后果，但是他不会阻止那些选择。人若了解耶稣基督的教导，就不会推断说慈爱的天父或他的圣子认为他们的爱能取代他们的诫命。我们来想想以下的例子。耶稣开始传道时，他第一个信息就是悔改。他施展慈爱的怜悯，不定罪那因行淫而被带来的妇人时，也告诉他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教导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神的诫命和律法的效力不会为了符合大众的行为或想法而改变。如果有人以为神或父母对某人的爱可以通融这个人违反律法的话，他就是既不了解爱，也不了解律法。主声明，凡破坏律法、不遵守律法，却企图使自己成为律法，执意生活在罪恶中，并且全然生活在罪恶中的，不能被律法圣化，也不能被慈爱、公道或公义圣化，所以他们必仍处在污秽中。我们在现代启示中读到，所有的国度都有制定的律法，比方说，凡不能遵守高荣国度律法的，就不能承受高荣荣耀；凡不能遵守中荣国度律法的，不能承受中荣荣耀；凡不能遵守低荣国度律法的，不能承受低荣荣耀。换句话说，决定我们在最后审判时被指定到哪个荣耀国度的，不是爱，而是神在他计划中为了让我们有资格获得永生而制定的律法。那永生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父母在教导和回应儿女的时候，会有很多机会运用这些原则。其中一个机会和父母给儿女礼物有关，就像神不要求他所有的城市儿女服从律法，就把恩典赐给他们一样。就算儿女没有完全达到父母的要求，父母也会为儿女提供食宿等种种福利。天父为了他儿女的福祉而赐予律法和诫命，因此明智的父母要效法睿智的和慈爱的天父的榜样，以服从作为给孩子某些礼物的条件。父母如果有误入歧途的孩子、滥用酒精和毒品的青少年，他们便面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是否要因为爱而容许家中有这些有害的物质，或者容许孩子在家中吸食，还是为了遵守国家法律，为了这种行为的严重程度，或为了家中其他的孩子的益处而加以禁止？ 再提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如果已经成年的孩子与人同居，因为婚外情是很严重的，所以为了要让这个孩子感受家人强烈的不满，而被迫切断所有与家人的联系，还是因为父母爱他而忽视他与人同居的事实？这两种极端的处理方式我都看过，也认为都不妥当。父母的界限在哪里？这样的事需要父母运用智慧，仰赖主的灵感指示。没有哪一件事比父母在教养儿女、管理家庭的决定上更需要上天的指引，或更容易获得指引的了。这是永恒的事工。父母在应付那些问题时，应该记住主的教导，也就是我们要撇下那99只羊，去旷野中找寻那走失的一只。孟松会长呼吁我们从事爱的运动，解救那些在冷漠或无知的旷野中徘徊的弟兄姐妹。要遵从这些教导，就需要持续付出爱的关怀，自然也需要不断的良好的互动。父母也应该记得主经常教导的一件事，就是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纳尔逊长老在一次教友大会上以教我们忍与爱为题的演讲中提到，真正爱罪人会让人勇敢地面对问题，而不是姑息。真正的爱并不鼓励自我毁灭的行为。姑且不论爱的力量与律法的效力在哪里分界，违反诫命一定都会影响家人之间的亲情。耶稣教导说，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口人将要纷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这项严正的教导提醒我们，家人不团结一致，努力遵守神的诫命时，就会分裂。我们要尽全力避免破坏亲情，但有的时候，在我们尽一切所能之后，这种事还是会发生。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必须忍受一项事实，就是亲人误入歧途会让我们不快乐，但是我们对彼此的爱不应该减少，也不应该放弃用耐心和努力去共同了解神的爱与律法。我见证这些事都是真实的，是救恩教，这是基督的教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感谢这些活着的先知，在此次教友大会为我们的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如同先知的预言，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否定一切信仰崇拜的世俗主义是一股黑暗势力，在我们周遭越来越根深蒂固，对神的信仰普遍受到质疑，甚至因政治、社会、甚至宗教的缘故而饱受攻击。无神论或主张神不存在的教义正在全世界快速的蔓延。即使如此，身为耶稣基督之复兴教会的教友，我们仍要声明，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有些人会怀疑，为什么对神的信仰如此重要？为什么救主说认识您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您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如果没有神，坟墓就是生命的终点，我们尘世的经历也毫无目的的可言。 成长和进步只是暂时的，成就不具有任何价值，挑战也失去意义，是非对错不再有绝对的标准，我们对于同为神之儿女的同胞也没有彼此看顾的道义责任。的确，没有神就没有永生。如果你或你所爱的人正在寻求生命的目的，或神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更有力的确据，那么请容我以朋友的身份向你见证他活着。有些人也许会问，我怎么亲自知道这件事呢？我们知道他活着，因为我们相信他古代的先知和今日活着的先知所做的见证，也都曾经感受到神的灵对我们确证这些先知的见证都是真实的。从先知记录在神圣经文里的见证，我们知道神创造世人，男的和女的，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有些人得知我们的外表像神，可能会感到惊讶。有一位著名的宗教学家甚至教导说，把神想象成人的样子，就是制造偶像，崇拜偶像或亵渎神。但是神亲自说过，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节经文当中使用我们和我们的这几个字，也教导了我们有关父神与神子之间的关系。神进一步教导，我借我的独生子创造了这些，是分开且独立的个体，就像一位父亲和儿子总是两个人一样。这也许是神的名字以罗辛在希伯来文中不是单数而是复数的原因之一。我们从新约中得知，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都有身体，他们同时站在同一个地方，如同新约里的门徒斯蒂凡记录的，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我们也知道父神与神子都有声音，如同创世纪和摩西书所记载的，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亚当和夏娃听见神的声音。我们知道父神与神子都有面容，他们能站立也能讲话。先知以诺宣称，我看见主，他站在我面前，他与我说话，就像人彼此面对面说话那样。我们知道父神与神子都有一个在形象和样式上与我们相同的身体。我们在摩尔门经中读到先知以贴的记录，幔子从亚列哥哥眼前除去了，他看见主的手指，主的手指像人的手指，好像有血有肉。后来以贴告诉我们，主将自己完全显现给他看，并对他说，看哪，你现在看到的这身体是我灵的身体，我将在肉身中向我的人民显现。我们知道父神与神子都对我们，也就是他的儿女充满感情。摩西写道，事情是这样的，天上的神看着其余的人民，他哭了。我们也知道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不朽荣耀与完美的人物。先知约瑟·斯密这样描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的头发白如纯雪，他的容颜发光，比太阳还亮，他的声音像众水奔腾的声音。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其他人的见证比约瑟·斯密的见证更重要。他是蒙拣选的先知，要在耶稣基督再次来临前，在这世上最后一个福音期当中复兴古代基督的教会。正如历代先知在自己的时代开启神的事工，身为先知约瑟获得了特别明确有力的经验。 帮助他准备这个世界迎接救主的第二次来临。他14岁的时候想知道应该加入哪个教会，后来在沉思过这件事之后，他翻开圣经读道，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约瑟相信先知的这些话，又有毫不动摇孩童般单纯的信心，于是便前往他家附近的树林里跪下祈祷。接着他记录说，我看见一道光柱正在我头上，光停在我身上时，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约瑟抬头看这两位人物，即使是他也无法知道他们是谁，因为他之前没有亲眼看过神和基督，也不晓得他们的真实本质。但是接下来他记录说，其中一位对我说，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说，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由于那一次的经验和其他经验，先知约瑟见证富有像人一样可触摸的骨肉身体，子也一样。各时代的先知都已经分享与此相同的见证，在这次教育大会也仍然是这么做。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如同信条第11条所说，我们要求有特权可依照自己良心的指引崇拜全能的神，并容许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特权，让他们自行选择崇拜的方式、处所或对象。关于个人的信仰，我们要如何知道什么是确切真实的呢？我见证认识有关神的真理要透过圣灵这个途径。圣灵是神主的第三位，是一个可以住在我们里边的灵体，他的任务是为神做见证，并且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然而我们必须谨慎，不要妨碍了圣灵所带来的影响力。当我们不做正确的事情，或者当我们抱持着怀疑、嘲讽、不尊重他人及其信仰的态度时，圣灵就不会与我们同在，于是我们的行为表现也变成像先知口中描述的自然人那样。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是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这个自然人是神的敌人，将来也如此，永永远远也如此，除非他顺服神圣之灵的劝导，变得像小孩一样顺从、温顺、谦卑、有信心、有耐心、充满爱心。如果我们不顺服于圣灵温和的影响力，就会让自己处于危险境地，变成像摩尔门经中的反基督者克里和一样。克里和不但不相信神，还嘲笑救主、赎罪以及预言之灵，而且教导没有神也没有基督的错误教义。克里和否认神，却不肯就此罢休，静静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反而对相信神的人冷嘲热讽，还要求先知阿尔玛显一个征兆说服他，让他相信神的存在和能力。阿尔玛的回答在当时和在今日一样深具意义，请仔细听，你已经有足够的征兆了，你还要试探你的神吗？有了你所有这些弟兄和众先知的见证，你还要说显个证照给我看吗？经文就在你面前，是的，万物都说明了真的有神，是的，就是那大地，大地上的万物， 是的，还有大地之运转，是的，以及所有按其既定方式运行的行星，都证明的确有一位至高无上的创造者。最后，克里和还是得到了一个证照，他被击打成哑巴。克里和伸手写道，我知道除了神的大能以外，没有任何事物能使我变成这样。是的，我一直都知道真的有神。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在灵魂深处可能已经知道他活着，你们可能并不完全认识他，也不完全明白他所有的行为，但是那道相信的光已经在你们心中，只等着由神的灵唤醒他，使他更为明亮。因此，来吧，请相信众先知的见证，学习有关神和基督的事。从古代众先知已经清楚地教导这个学习的模式，要培养一种热切的渴望，渴望知道神活着。这份渴望会一步步引导我们沉思天上的事物，让生活周遭一切为神作证的事物打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一旦软化，就能准备好听从救主的呼吁，去查考圣经，谦卑地从经文当中学习。接下来，我们就能准备好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真心求问我们的天父，我们所学到的这些事情是否真实。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像先知那样看见神，但是圣灵会用他微小的声音给我们提示，借着圣灵带到我们脑中和心中的思想和感觉，赐给我们一项不容否认的知识，那就是他活着。获得这项知识是神在世上所有的儿女应该追寻的最终目标。如果你们无法想起自己曾经相信神，或者已经不再相信神，亦或者虽然相信神，但却不是十分确定，我邀请你们现在就去寻求对神的见证，不要害怕被人嘲笑，认识神，获得他的灵，抚慰人心的陪伴，将是你们获得力量与平静。以永恒的眼光来看，你们付出的努力绝对值得。更重要的是，有了对神的个人见证，你们将有能力造福自己的家庭、后代子孙和朋友，所有你们深爱的人。你们个人对神的知识，不但是你们所能给予最珍贵礼物，也将为你们自己带来莫大的快乐、喜乐。身为我们慈爱天父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的特别见证人，我见证神活着。我知道他活着。我向各位保证，如果你们和你们所爱的那些人愿意谦卑、诚恳、勤勉地寻求他，你们也会知道，你们会得到自己的见证，认识神所带来的祝福，也将永远造福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en the 12 disciples were calling them, 主耶稣基督在美洲大陆召唤十二门徒的时候，命令他们说：“所以，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或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一样完全。”救主那时刚完成他在这世上伟大、无私且超凡的使命，让他能够带着权柄宣称，他和他的父也是我们的父。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效法的榜样。单从世人的观点看来，这似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然而，若了解到我们并非孤立无援的去达成这个目的，那么一切就开始有希望了。人随时都可以得到最奇妙有力的协助。首先，就是天父慷慨慈爱的双手，他希望我们永远回到他身边，因为他是我们的父， 他一直都愿意也想要宽恕我们的错误、软弱和罪行，只要我们诚心诚意的悔改。此外，为了充分展现他对每位人、每位儿女的大爱，他赐给我们只有救主才能达成的独特使命，也就是赎罪。这是一位慈爱的天父和一位始终愿意奉行父的旨意，造福他人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儿子所展现的大爱。主向先知约瑟·斯密显示说，而且如果你遵守我的诫命并持守到底，你必获得永生。这恩赐是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这项神圣的应许是可以达到的。永生是与我们的天父和家人永远住在一起。难道这个应许无法说服我们全力以赴，在追求应许得以实现的过程中尽最大的努力吗？在福音复兴的时候，当这个事情福音刚要开始的时候，主说，因此你们着手为神服务的人啊，你们一定要尽心尽能尽意尽力侍奉他，使你们在末日能无可指责地站在神面前。尽我们的心，尽我们的能，尽我们的意，以及尽我们的力，也就是说要倾尽我们所有的一切。大卫·奥麦基会长说，丰盛的酬赏只临到奋发努力的人，这些酬赏将赐给那些培养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努力奉行神的旨意，牺牲奉献一切来稳固并建立神国度的人。要得到永恒的目标，成为完全，要能够永远快乐，成为一个家庭的单位，是要我们表达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来遵守他的诫命，不屈不挠和勤奋努力。主并不要求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成为像他一样完全的这项诫命，是要鼓励我们全力以赴，去发掘和培养慈爱天父赐给我们的才能和特质。天父要我们了解，我们是神的孩子，有很大的潜能，他认识我们，知道我们有能力，知道我们的能力和限制，成为完全，获得永生的这项邀请和挑战，是给全人类的。便雅悯王说了“人不需跑得比体力所能负荷的更快”这句话后，随即又说：“他必须努力，才能赢得奖赏。”神不会要求多过我们所能给的一切，因为那是不公平的。不过，他也不会接受少于我们所能给的一切，因为那也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永远都要全力以赴，为神和我们的同胞服务，让我们在家庭和教会的召唤上都用最好的态度来服务，让我们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若不是我们救主完成了赎罪，我们就不可能获得救恩和永生，因此我们亏欠了他。但是为了要让我们在生活中确实获得这些崇高的祝福，我们必须先做到我们的部分。我们知道在我们尽力而为后，才能借着恩典得救。让我们用信心、热忱、奉献、责任与爱来做到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事，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来达成这不可能的任务。这是达成在人的理想想法内是不可能的，然而借由慈爱天父的神圣介入和我们救主的无限牺牲，才能拥有这份最伟大的恩赐。 最荣耀的事实，即永远与神、与我和我们的家人住在一起。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借着配秤来领用圣餐，来记住并不断更新我们在走进洗礼池的水中，以及每次接受复兴福音的教仪时与天父所立的圣约。愿我们在身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角色上，在我们的召唤、分享福音、搭救自我放弃的人、为祖先做恩救恩的事工，在工作场合以及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全力以赴。只要我们这样做，就符合了天父制定的条件，使我们能够像使徒保罗那样宣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能够得到天父给我们的祝福，不只是在今生，也在永恒。他非常渴望要把他所有的一切祝福赐给我们，甚至我们与他共享最伟大的恩赐，就是永生。我见证，对有些人来说，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事实是有可能的。我见证，我们的天父制定了包含荣耀应许的完美计划，我们有可能回到永恒的，获得永恒的生命。是的，我们能够在今生跟全永恒都能够快乐。他在这项见证当中，他给我们获得完全的祝福。他活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肩挑起我们在这世上所犯的罪和不义的重担，所以我们可以不必承受那些后果。我知道主耶稣基督活着，福音和圣职已经通过约瑟·斯密先知最后一次复兴到这世界上。今日我们蒙得极大的祝福，能有神所召唤的使徒和先知来指引我们走在回到天父身边的路。多马孟孙会长被召唤在这末世时代领导这伟大的事工，他是神的先知。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
I omitted three names of the brethren as we conducted the earlier business of the meeting.
我要补充三位弟兄的名字。他们，我要提议接下去的三位长老作为谢冕他们。从七十元定额组被赦免，所有能够感谢这些三位弟兄服务的，请举右手表示，谢谢。我不应该犯这样的错，我很爱这些弟兄，我要请求他们的原谅，也请求他们的家庭的原谅，感谢他们美好的服务。唱诗班与会众现在要唱《来吧，神的儿女们》。献唱之后，七十元塔德·克里斯特长老以及孙小山长老将为我们演讲。孙长老演讲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尼尔·安德森长老的演讲。
This is the 179th semi-annual general.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
Suppose for a moment,
假设有人告诉你有关新约某个人物的三件事。第一，救主说你这小信的人呢、啊？第二，这个人削掉大祭司的仆人的一只耳朵。第三，这人每天跟着救主，却三次不认他。如果你只知道这几件事，或只专注这些事情，你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坏人，而错过了认识使徒彼得的机会了。同样的，也有人试图专注或夸大先知约瑟·斯密的一些小弱点，同样错过了真正重要的事，也就是他个人和他所肩负的使命。约瑟·斯密被主高抹来世上复兴基督的教会，他学到的是在当时基督教世界中大多数人没有教导的四项真理。首先，他学习到父神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两位独立分开的人物。圣经证实了这一点，经文里提到子臣服于父的旨意。救主的顺服榜样令我们感动，我们可以从他的榜样中找到力量效法他。但是如果父与子是同一个人，这会如何影响臣服的深度和情感和他榜样的激发力呢？因为子实际上只是换了个名字去做自己想做的事罢了。经文提出更多的证据支持这项伟大的真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做父亲的献出自己唯一的儿子，这种爱是人类心智所能体会的极致表现。亚伯拉罕和以撒的之间的感人故事就象征了这种爱。但是父亲与儿子是同一个人，那么这最伟大的牺牲就失去了意义。而亚伯拉罕献祭的不再是以撒，而是他自己了。约瑟·斯密发现的第二项真理是父与子有荣耀的骨肉身体。救主复活后对门徒说，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有些人认为在他升天以后，他舍弃了他的身体，重回灵的形式，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保罗教导，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换句话说，一旦基督复活了，他的身体就绝对不会再与他的灵分开，否则他就会承受死亡。这也就是保罗要教导的。约瑟·斯密学习到的第三项真理就是神至今仍对人说话，诸天并未关闭。我们只需要问受白朗长老的提出三个的问题，就能够归纳这个结论。第一，神是否爱我们，就像他爱在新约时代的人民一样。第二，神在今日是否拥有和过去一样的大能。第三，我们今日是否像古代人民一样需要他？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如果神正如经文所宣称的，在昨日、今日、永远都一样，那么毋庸置疑的，神正如约瑟·斯密所见证的一样，的确在今日对人说话。他学到的第四项真理是，耶稣基督圆满且完整的教会当时并不存在地面上。当然，那时有良善的人，也有部分的真理，但是保罗预言了，在基督第二次来临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约瑟·斯密的第一次异象之后，基督的教会便开始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复兴了。透过约瑟·斯密复兴了一项教义，也就是福音会在灵的世界向死者宣讲，使得在世上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也可以听到。这不是具有想象力的人编造出来的，而是圣经真理的复兴。彼得以前就教导，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 英国国教的一位著名神学家针对彼得的这项教导评论说，许多试图去对这段清楚明白的经文多加阐释，如果这段话有任何意思，它的意思就是基督的灵在下降至较低层的世界时，对那些曾经不知悔改的死者宣布救恩的信息。许多人教导有一个天堂和一个地狱，而约瑟·斯密复兴了有许多层天的这项真理。保罗谈到某个人被提到第三层天去，如果没有第二层天或第一层天，怎么会有第三层天呢？从很多方面来说，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像是块千片拼图。约瑟·斯密出现时，大概有100片的拼图已经拼好了。他接着把那900片拼图放在正确的位置，这时人们便能说，啊，现在我能够了解我从哪里来，为什么我在这里，以后我会去哪里。至于约瑟在复兴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主清楚地解释说，这一代将透过你获得我的话。尽管有这样大量复兴的圣经真理，人还是会说，我可以接受这些教义，但是约瑟宣称看到的天使和异象又如何解释呢？这实在叫人很难以相信。我们要亲切地回答这些人，难道没有天使和异象出现在新约时代基督的教会中吗？天使出现在玛利亚和约瑟的面前，天使在变形山上出现在彼得、雅各和约翰面前，天使显现在哥尼流面前，然后在保罗船难时显现，还有在拔摩岛上出现在约翰面前。彼得不是得到异象，见到福音传给外邦人，而保罗在看到第三层天的异象。约翰看到，是的，约瑟的确看到天使和异象，因为他是神手中的工具，要来复兴存在于古代耶稣基督教会的同样教会，以及其所有的权力和教义。有时令人难过的是，有些人会因为一些历史因素或是无关他们超生的一些科学假设而舍弃约瑟·斯密所复兴的宝贵福音真理，以一碗红豆汤卖了灵性的长子名分，他们用猜疑取代了千真万确的真理。对于少数几件不明白的事，就对他们的确知道的事失去了信心。显然一直会有些看似挑战我们智能理解力的事，然而总是会有我们可以紧紧抓紧的复兴的稳固教义提供磐石，让我们的见证可以建造在其上。当基督的许多信徒离他而去时，他问他的门徒，你们也要去吗？彼得接下来的回答我们应牢记在心。他说，您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如果某人拒绝了这些复兴的教义，他要去哪里学习神的实际特质呢？去哪里寻找有关前生为死者洗礼以及永恒婚姻的教义呢？去哪里寻找那可以超越死亡，将丈夫、妻子以及子女结合在一起的印证权利呢？透过约瑟·斯密所有权利、权要、教导以及救恩和超生必要的教义都已经复兴了，你无法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或教会找到。人的哲学、科学期刊或个人的朝圣之旅，不论看起来多么精深，也找不到救恩。救恩只能在一个地方找到，那个地方就是主所说的这个整个地面上唯一真实而活着的教会。我见证约瑟·斯密是带来复兴的先知，就像他所宣称的那样。我要呼应那令人感动的圣诗，一起赞美与耶和华相通达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n response to the
主在答复先知约瑟斯密的求问时，教导说，一个人除非谦卑，并充满爱心，具有信心、希望、忍耐，并能在交托给他照料的一切事上节制，否则不能协助此事工。在一切事上节制这项教导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何谓节制？主为什么希望我们要节制？从狭义的方面来说，在饮食方面的节制是指有所约束。节制的这项含义确实是遵守智慧语的一道两方。有时候节制也是指克制怒气而不动怒。然而，这些定义只是这个词汇在经文中的一部分用法而已。从灵性上来说，节制是耶稣基督的一项神圣品格。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培养这项品格。我们可以借着圣灵来获得凡事节制这项属灵的恩赐。使徒保罗在给加拉太人的书信中列举出圣灵所结的果子，他谈到忍耐、喜悦、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保罗写给提多的信中提到做主教所需具备的特质，他说主教必须不任性、不暴躁、自持。自持就是在一切事上约束自己或自我克制。几年前，有一天我下班开车回家时，对向的一辆大货柜车的一个轮胎松脱了，那条轮胎飞过了凤歌岛，弹到我这边的高速公路上，两边的车辆都纷纷转向闪避，因为不知道轮胎会弹到哪边。我原本应该向右避开的，但是却转了向左边，结果那个轮胎弹落在我的挡风玻璃上。有人打电话通知我太太这场意外事故，她事后告诉我，她原本以为我会因为玻璃碎片四散而被严重割伤。的确，我当时全身满是玻璃碎片，但是却毫发无伤。这绝对不是因为我的驾驶技术高超，而是因为我的车子的挡风玻璃是用强化玻璃做的。强化玻璃就像强化钢一样，透过精密控制的高温处理来增强玻璃的强度。因此，当强化玻璃受到压力时，不会裂成会割伤人的碎片。同样的，一个能够节制的灵魂，也就是一个谦卑和充满爱的人，也就像一个灵性力量被强化过的人一样。有了这股增强的力量，我们能够发展自制，过适度的生活。我们学会控制愤怒、虚荣和骄傲。有了这股增强的力量，我们能够保护自己，避开今日世界上种种危险的奢侈行为和毁灭人的吸引。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内心的平安，每个人都渴望自己的家庭安全幸福。如果我们能从过去一年的经济衰退中学习宝贵经验，或许我们能从某些人所面临的考验中学到，如果为了买房子或积聚财产而使得负债超过储蓄或收入所能负担时，是不会有内心的平安、安全和幸福。我们活在一个缺乏耐心又不致节制的世界，这世界变化无常而且充满纷争，就像约瑟斯密当时处在许多不同宗派的贵信者当中一样。14岁的他那时在不同宗教间 寻求问题的答案。年轻的约瑟说，他们彼此间的一切好感，如果原先有的话，都在言语的冲突和意见的争论中消失殆尽。家庭的安全来自于学会自制，避免世上的奢华和反世节制。内心的平安来自于对耶稣基督有坚强的信心。幸福来自于勤奋遵守洗礼时和在主的神圣无欲内所立的圣约。在节制方面，我们还有比耶稣基督更好的榜样吗？每当我们的心因为争论和纷争而被激怒时，救主教导我们要悔改，变得像小孩那样。我们应当与我们的弟兄和好，然后全心全意归向他。当有人对我们不友善时，他教导说，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当我们遭受苦难时，他说，在苦难中要忍耐，不要辱骂那辱骂者。温和地管理你的家，且要坚定。当我们被压迫时，我们可以获得安慰，因为我们知道他被欺压，他受痛苦却不开口。至高的基督为我们受苦时，那剧烈的痛苦使他的每一个毛孔都流血，但是他并未表现出愤怒或谩骂，他展现出无比的自制。他那时没有想到自己，而是想到你和我。之后他谦卑且充满爱心地说，然而愿荣耀归于父，我赢了，并完成了我为人类儿女做的准备。在过去的这一年中，我有幸为救主的真实性和复兴的福音向亚洲地区的圣徒和朋友们做见证。这些地区的教友住在教会的前线，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后期圣徒，他们在自己国土上成为后期圣徒的这段旅程，让人不禁想到昔日的第一批后期圣徒先驱者所经历的一切。在这奇妙多元的亚洲地区，后期圣徒只占广大人口的一小部分，他们让我对节制这项基督般的品格更加感激。我所热爱敬重的这些圣徒们，透过榜样来教导我什么是谦卑，充满爱心，并在交托给他们照料的一切事上节制。经由他们，我更加明白神对他所有儿女的爱。我见证我们的救赎主活着，每位神的儿女都能获得节制这项神圣的恩赐。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You have taught me by example what it means to be humble and full of love, being temperate in all things whatsoever shall be entrusted to their care. Through them I have come to better understand God's love for all of his children. I leave my witness that our Redeemer lives, and his divine gift of temperance is available to each of God's children.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amen.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t is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被召唤为十二属定而主的成员，至今已有半年。这些成员一直都是我的榜样和表率，能与他们在一起服务，让我深感谦卑。我由衷感谢你们的祈祷和举手支持。我在这段期间一直恳切祈祷，诚挚地寻求主的接纳。他让我感受到的爱是如此神圣难忘， 我见证他活着，这是他的神圣事工。我们爱主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我将永远记得今年四月他召唤我时那种和蔼可亲的样子。面谈结束时，他展开双臂拥抱我。孟孙会长身材高大，他修长的手背围绕着我，紧紧抱着我，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子，被慈爱父亲的臂膀所保护着。那次经验以来，这几个月，我一直想到主邀请我们归向他，让他灵性的臂膀环绕着我们。他说，看啊，我慈悲的臂膀已伸向你们，凡愿意来的，我必接纳他。那些归向我的人有福了。经文谈到他的臂膀是张开的、伸出的、伸长的、围绕的，又说是有大能的、神圣的、慈悲的、安全的、慈爱的，而且他整天都伸出手背。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感受过他灵性的臂膀围绕着我们，感受到他的宽恕、慈爱和安慰。主说，我就是那位安慰你们的。主希望我们归向他，被环绕在他的臂膀中。这通常是邀请我们悔改。我引述，看啊，他向所有的人伸出慈悲的臂膀，邀请他们。他说，悔改，我必接纳你们。我们若犯罪，便会远离神；我们若悔改，便会转向神。悔改的邀请很少是斥责的口吻，却是慈爱的呼吁我们回头，再次转向神。这是慈爱的父和他独生子的邀请，要我们进步，过更高层次的生活，要改变，感觉到遵守诫命的快乐。身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因悔改的祝福和被宽恕的喜悦而欢欣。悔改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塑造我们的思想和感受。聆听这场教友大会的会众数以万计，每个人配称和正义的程度都不相同，但悔改是赐给每个人的祝福。我们都需要透过罪的宽恕来感受救主慈悲的臂膀。几年前，有人找我和一位弟兄面谈。在我们面谈很久之前，他有一段时间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由于一些错误的决定使他丧失了教友的资格。他已经回到教会了，而且一直忠心地遵守诫命，但是他对过去的行为仍无法释怀。和他见面时，我感受到他对违反圣约的羞愧和深深的悔意。面谈之后，我把手放在他的头上，给他圣职祝福。在我开口说话前，我强烈地感受到救主对他的爱和宽恕。做完祝福后，我们彼此拥抱。这位弟兄在我面前流下眼泪。救主对他的悔改所展现的慈悲大爱令我惊异。不管被原谅的是多么自私的罪，我见证救主能够也愿意宽恕我们的罪。除了少数知道了圆满的福音但仍选择沉沦的人以外，所有的罪都能够被宽恕。我们每一个人能远离罪并归向基督，这是何等殊荣。福音最甜美的果实之一就是神的宽恕，除去我们心中的罪和痛苦，取而代之的是喜悦和良心的平安。耶稣呼吁说，现在还不转向我，悔改你的罪而归信，让我治愈你们吗？今天听演讲的人 可能有些需要心中巨大的变化来克服严重的罪，也可能需要寻求圣职领袖的协助。对大多数人而言，悔改是私下默默进行的，每天都需要寻求主的协助来做必要的改变。对多数人来说，悔改比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它是不容易的，要改变很困难，需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还要力争上游才行。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悔改，就要离弃不诚实、骄傲、愤怒和不洁思想等等，并转向仁慈、无私、耐心和灵性，也就是要回转而归向神。我们如何决定要悔改哪些事情呢？家人或朋友指出我们需要改变的事实，我们自然人的本性偶尔就会流露出来，回应说，哦，你认为我应该改变吗？好，让我告诉你，你的毛病是什么。比较好的做法是向主谦卑祈求，说，天父，您希望我怎么做呢？你就会获得答复，我们会知道要怎么改变。主会在我们的意念和心中告诉我们。接着，我们就是要做选择，是要悔改呢，或是把窗帘拉下，盖住通往天上的窗户。阿尔玛警告说，一点也不要企图为你的罪找借口。当我们把窗帘拉下的时候，就停止相信那邀请我们改变的属灵的声音。我们祈求，却很少倾听。我们的祷告缺少了引领我们悔改的信心。这个时候，有人会说，安德森弟兄，你不了解，你根本不懂我的感受，要改变实在太难了。没错，我是不完全了解，不过有一个人了解，神了解，他知道，他感受到你的痛苦，他曾说，我将您铭刻在我掌上。他一直都在那里，伸出双臂，邀请我每个人归向我。我们可以悔改，我们一定可以。一旦了解我们哪里需要改变，我们就要为所犯的过错感到忧伤。这种忧伤让我们真诚发自内心的向主认罪，必要时也向其他人认罪。我们会尽力弥补犯错时造成的伤害或损失。悔改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每星期领受圣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虚心且谦卑地来到主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依赖他，祈求他宽恕我们，更新我们，并且我们要承诺要一直纪念他。有时候，在每天努力悔改，变得更像基督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自己一再被同样的困难纠缠，就如同攀登苍郁的山林，有时候看不到自己的进展，一直要到接近山顶，从高处回头一望才看得出来。不要沮丧，只要你正在努力悔改，你就在经历悔改的过程。当我们改善时，看人生就会更清楚，内心也更能感受到圣灵强有力的影响。有时候我们不免困惑，在弃绝罪后，犯罪的记忆为何还是挥之不去？不知道为何在悔改后，偶尔还是会为过去的过错而忧伤。各位会记得雅各富士德会长说过的一个感伤的故事，以下是我的引述。小时候，我住在农场上，我记得外祖母在一个滚烫的木材炉灶上为我们烹煮美味可口的食物。当炉灶旁放木材的盒子没有木材时， 外祖母会悄悄地拿起装木材的盒子，到屋外去装满一堆杉木，然后将沉重的盒子搬进房内。副市的会长语带伤感地继续说道：我很不体贴，一直坐在那里，让我敬爱的外祖母去装填厨房的木材，我自觉惭愧，而且终身为此忽恕的罪而感到抱歉。我希望有一天能请求他的原谅。这件事情已经过了65年以上了。如果富士德会长这么多年来仍然记得并后悔没帮上外祖母的忙，我们也就不必惊讶还会记得并后悔所犯的某些过错。这是今生学习的一个重要部分。经文里并没有说我们会忘记今生，会在今生忘记所犯的罪，而是说主会忘记我们的罪。弃绝罪意味着不再犯罪，弃绝罪需要时间。有时候为了帮助我们，主会让我们记得所犯的错误。只要诚实认罪，尽力弥补被伤害的人，并借着遵守诫命来弃绝罪，我们能逐步获得宽恕。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觉得苦恼的伤痛沉淀了，我们心中的罪过除掉了，而带来的是良心的平安。那些以真诚悔改却似乎无法得到解脱的人，要继续遵守诫命。我向你们保证，解脱会在主认为适宜的时间来到，治疗也需要时间。如果你担心，请寻求主教的忠顾，主教有辨别的能力，他会协助你。经文警告我们，不要将你们悔改的日子拖延到最后，但是什么时候悔改都不会嫌晚。有一次我被邀请去见一对回到教会的老夫妻，他们的父母曾教导他们福音，不过他们结婚后就离开了教会。过了50年，他们回到教会来。我记得那个丈夫带着氧气筒到我办公室来，他们很后悔没有保持忠信。我告诉他们，我们很高兴他们回来教会，并向他们保证主会向悔改的人伸出欢迎的臂膀。这位年长的弟兄回答说：安德森弟兄，我们明白这一点，可是我们难过的是我们的孩子和孙子女并没有福音的祝福。我们是回来了，却是孤单的回来。他们并不是孤单的回来，悔改不仅会改变我们，也会祝福我们的家人和我们所爱的人。只要正义的悔改，主会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伸出双手拥抱我们，而且会祝福我们的儿女和子孙的生活。悔改总是代表将来会更加幸福。我见证救主能救我们脱离罪，我曾亲身感受过他的救赎力量，我确实看到他的手医治了世界各国千千万万的人。我见证他的神圣恩赐会除去我们心中的愧疚，带来良心的平安。他爱我们，我们是他教会的教友。他邀请我们每一个人悔改，离弃我们的罪，归向他。我见证他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remind the brethren. 我们要提醒 提醒弟兄们，总会圣职大会将于山区日光时间今天晚上6点在会议中心举行。明天早上山区日光时间9点半到10点有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转播。星期日晨间大会将在广播之后立即开始。我们要感谢唱诗班今天下午带来优美的音乐。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裴道潘会长。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我知道救主活着》。音乐之后，由今天下午卸免的70元罗伯特伍长老担任闭会祈祷。
没有一位父亲会将孩子送到一个遥远危险的地方来过试炼的一生，并且知道路西弗会在那里任意非为，却不先为他们提供保护自己的力量。他也会为他们提供一种可以在那里让父亲跟孩子双向沟通的管道。被天父送到世上的每个孩子都获得了基督的灵，也就是基督的光。我们没有任何人是被孤独撇在世上却毫无指望的能够得到指引和救赎。复兴开始于一位14岁的男孩的祈祷和父与子的意象。圆满时代的福音期随之开启。福音的复兴带来有关前身的知识。从经文中我们得知有天上的会议，也知道在那会议中决定要将神的儿女送来尘世以获得身体并接受考验。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的灵体现在住在肉体凡躯的殿中。经文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学到我们是他伟大的幸福计划的一部分。我们知道天上曾发生战争，路西弗和跟随他的徒众被赶出去，他们没有身体。撒旦那条古蛇及魔鬼背叛神，想夺取我们神及其基督的国度，因此他与神的圣徒作战，将他们包围起来。我们被赋予选择权，必须明智地运用并与圣灵保持接近，否则我们便会愚蠢地屈服于敌对者的诱惑。我们知道借着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的过错可以被洗涤干净，我们的肉体也会在复活时回到完美的状态。因为看哪，基督的灵已赐给每个人，使他们能分辨善恶。所以我告诉你们判断的方法，每一样邀人为善并劝人信基督的事物，都是借着基督的大能和恩赐差来的，所以你们可以完全知道那是属于神的。透过圣灵来沟通的方式是完美的，因为圣灵渗透万事，也就是神奥妙的事也渗透了。在洗礼加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后，接下来的第二项教义为圣灵恩赐的按手礼。那甜美微小的启示比较会以感觉而不是以肉耳听到声音来到。纯正的智能可以对心智直接传讲，圣灵较常通过心智来与我们的灵体沟通，而不是透过我们的身体感官。这样的指引会透过思想、感觉、提示和印象来到。我们可能会感到属灵沟通的话语，而不是听到这些话语，会以灵性的眼睛看到，而不是以肉眼看到。我和黎格兰理查长老在十二使徒定额组共事多年，他在96岁时去世， 他告诉我们，在他十二岁时参加了一场美好的总会教友大会，听到惠福武会长说话。武会长提到被圣灵提示的一次经验，他被总会会长团派遣去将神在新英格兰和加拿大的圣徒聚集起来，并带他们到锡安。他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位弟兄家停留，把马车停在院子里，然后他和妻子及一个孩子在那里睡觉，其余的人则在房子里过夜。他上床后不久，圣灵对他低语，警告他起来，把马车开走。他起床把马车移到和原先地点有些距离的地方。他回到床上后，圣灵又对他说话，去把驴子牵离开那棵橡树。他照着做了，然后再次上床睡觉。之后不到30分钟，一阵龙卷风把他原本拴驴子的树连根卷起，穿过2道篱笆，吹到90公尺以外的地方。而那棵树干直径1.5公尺的大树就正好落在他的马车原先停放的地方。武长老由于听从圣灵的提示而救了自己和妻儿的性命。圣灵同样也会提示你，保护你。将近50年前，在我刚被召唤担任总会当局人员时，我们住在犹他谷地一处很小的农场上。我们有一头母牛、一匹马、几只鸡和很多小孩。某个星期六，我打算开车到机场，搭飞机去参加加州的一场智联会教友大会。但是我们家的母牛要生产，而且出了问题。小牛生下来了，但是母牛站不起来。我们打电话请兽医，他很快就来了。他说母牛吞下了一条铁丝，活不过那天。我抄下家畜产品公司的电话，等到母牛一死，那人就可以打电话叫他们把牛运走。在我走之前，我们全家一起做祷告，由我家的小儿子祈祷。在他祈求天父祝福爸爸一路平安，也祝福我们全家后，他开始热切地恳求。他说，天父，求您祝福老母牛，让他好起来。我在加州提到这件事，说他必须学到，我们不会这么容易就得到我们祈求的每件事。这件事情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需要学习的是我，不是我的儿子。我在星期天晚上回家时，老母牛果真好起来了。这个运作的过程不是专为先知保留的，圣灵的恩赐公平地在男人、女人甚至小孩身上。就是在这奇妙的恩赐和力量当中，我们才能够找到所有困难的灵性解决之道。如今他借众天使把他的话传给世人，是的，不但传给男人，也传给女人。不仅如此，神的话也多次传给小孩，使聪明的人和有学问的人羞愧。主将知识用一种方式倾注于我们的心智，借以提示我们、指引我们、教导我们、纠正我们、警告我们。他说，我将借着临到你并住在你心中的圣灵，在你的意念和心中告诉你。以挪士记录道，我在林中如此挣扎时，看哪，主的声音又进入了我心中。你可以知道你应该知道的事情，要祈求神让你学会接受启发，并要保持配称去接受启发，要让那管道，也就是你的心智，保持洁净畅通，不为世俗所阻塞。曾经在70元定额组服务的格里汉戴西长老告诉我一个经验，他的母亲后来成为儿童会会长团的副会长，也告诉过我这样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海军服役，驻军在中国。他和几个人搭火车到天津市去看看。他们坐上火车要回基地， 但是一个多小时之后，火车转往北边开去，他们坐错车了。他们不会说中文，所以就拉了紧急的绳缆，叫火车停了下来。他们下了车，被放在一处偏远的地方。他们别无办法，只好徒步走回城市。走了一阵子以后，他们找到一台铁路工人用的手压车，他们就把车子放在铁轨上，压着把手开始沿着铁轨一路前进。如果是下坡的话，车子可以毫不费力地前进，但是遇到上坡就得用推的。他们到一处下坡时，争先恐后地爬上车子，然后开始下滑。格里汉是最后一个要上车的人，只剩下车子最前面的位置给他。他跟着车子跑，终于爬上了车子。正要上车的时候，他失足掉到车子的前面，背部着地，一路弹跳下滑。他的双脚抵着车子，以免被碾过去。当车子迅速加快的时候，他听到母亲的声音说：“小宝，小心一点。”他穿着厚重的军靴，一只脚滑了一下，厚厚的鞋底卡在其中一个轮子里，停住了车子。这时候车子离他的手只有30公分之远。他的父母当时主领美东中部传道部，在一家旅馆睡觉。他的母亲在清晨2点左右从床上起来，把丈夫叫醒说：“小宝遇上麻烦了。”他们跪在床边为儿子的安危祈祷。格里汉收到的下一封信说：“小宝，你有什么问题？发生了什么事？”接着他写信告诉父母事情发生的经过。他们比较了时间，了解到格里汉的身体倒在铁轨上，一路弹跳的下滑的那一刻，他的父母正在半个地球远的旅馆地板上为他的安危祈祷。这些提示和祈祷的经验在教会并不少见，是天父赐给我们启示的一部分。敌对者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就是说服我们，我们再也不配称做祷告了。不论你是怎样的人，或者你曾做了什么事，你随时都可以祈祷。先知约瑟·斯密应许，所有具有身体的都有力量克服那些没有身体的。当诱惑来临时，你可以在心里想象有一个删除键，这个删除键可能是你最喜欢的圣诗歌词。你的心智在掌控，而你的身体是心智的工具。当某些不配称的思想进入脑海时，就用删除键来洗掉那些不好的念头。配称的音乐很有力量，可以帮助你控制自己的思想。当奥利弗·考德里试图翻译却失败时，主告诉他：“看哪，你还不了解，你以为不用思考，只要向我祈求，我就会给你。但是看哪，我对你说，你必须先在意念中仔细研究，然后求问我那是否是对的。如果那是对的，我会使你胸中燃烧，这样你就必觉得那是对的。但是如果那是不对的，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这项原则可以用一位小女孩的故事来说明。她很生气，她哥哥做了一个陷阱要抓麻雀，因为找不到人帮忙，所以她说：“好，我祷告看看。”祈祷以后，小女孩告诉母亲说：“我知道她的陷阱一定抓不到麻雀，因为我已经祈祷了，我很确定她一直也抓不到。”她的母亲说：“你怎么那么确定呢？”她说：“我祈祷以后就去把那个陷阱踢成碎片了。”要祈祷，即使你年少轻狂，如同先知阿尔玛一般，或是像艾缪莱克一样顽固，知道了这些事却不想知道。要学习祈祷，常常祈祷，在脑海中祈祷，在心中祈祷，跪下祈祷。祈祷是你个人通往天国的钥匙，而门锁是在你帷幕的这一边。而且我也学习到，每次祈祷结束时会说：“愿您的旨意得成。”不要期望你完全不会遭受困难、失望、痛苦或沮丧，因为我们被差来世上正是要承受这些事。有人写道：“我们 鲁莽不耐烦的手搅乱了主的计划，我们疼痛地大声哭喊。而他说，人呐、啊、安静点，我再解开这个结。经文中应许，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救主说，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勤勉寻求我，就必找到我，祈求你们就得到，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今天下午支持教会的领袖，我们首先支持多马孟松会长为教会的先知和总会会长，我对他非常的熟识。我要做一个特别的个人见证，他是由启示所召唤的，他的担负的责任非常的重大，跟他接近的人都知道他是神所召唤的，他有这个能力来领导这个教会，他是由经由选派的圣职领袖案例的。愿我们都能够支持他和他的家庭，能够帮助他，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在我为主，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Holy, eternal, and beloved Father.
在天上永恒的圣父，我们在结束这个会议时，我们非常欢欣能够在先知的脚前接受教导，学习真理，能够得到对您还有您儿子的见证。我们感激您教会您的国度的复兴，还有福音的复兴。感谢我们有知识，晓得我们的救主是活着的。天父，当我们离开时，我们更新我们对您的承诺，能够寻求您的旨意和唯一活着的神，为您服务，为您的儿女服务，能够效仿您儿子的榜样。我们祈求您祝福我们，能够由您的恩典，我们的软弱能够得到扶持，我们能够谦卑自己，能够充满爱心，能够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里头能够得到您的恩典，慈悲的恩典。天父祝福我们，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您的保护，弟兄们能够回到圣职聚会，祈求祝福我们，能够更新我们的承诺，能够遵循高荣国度的律法。我们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友大会，是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满地富及法明顿智联会所组成的联合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